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平安，我是多多，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今晚是我们分享据说故事的时间，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多多要和你说的是日本2025年上映的一部电影《远山淡影》。这部电影呢，是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的同名处女作小说，由导演石川庆执导，广濑铃与二阶堂富美等人主演的。作品的表面上呢是平淡的回忆，但是事实上这是一部带有心理悬疑色彩的电影。故事的核心围绕在记忆的不可靠以及战后的集体创伤。电影将故事采用双线并进还有时空交错的叙事手法，呈现出1980年代的英国和1952年的长崎。有影评人将这部电影的核心信息定调为从愧疚长出的雾中梦境，包裹日本战后的伤痛与迷离。那今晚的据说故事呢，就请你听听多多为你讲述这部电影的情节，看看这部电影带给我们体会的故事。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的据说故事多多为你分享的是日本电影《远山淡影》。故事的情节是在80年代的英国，日英混血的年轻女孩尼基，她的英国籍父亲已经离世了，姐姐景子自杀身亡，家中只剩下年迈的日籍母亲月子一个人独居。尼基刚从大学被退学，感情也不顺利，对于未来感到不确定的他，很想知道自己的母亲当年为什么要选择从日本远赴海外来定居呢？然而母亲月子对这个问题是一再的回避，最后只好对女儿说出了一个宛如梦境一般却又充满诡异气息的故事。那是关于二战之后日本长崎刚刚新婚怀上长女景子的母亲如何认识一对住在河边破屋里打算要移民外国的邻居母女佐之子和万里子的故事。只是随着故事的进行越来越令人感到困惑，最后尼基终于发现故事中那个从小受尽欺凌创伤累累的小女孩万里子其实说的是她的姐姐景子，而那个为了离开日本活下去而想尽办法抓住外国男人甚至不惜抛弃一切狠心扼杀女儿的女人并不是那个被众人排挤的神秘女邻居佐之子，而是她的母亲月子。这部电影用了几段不同的年代关系描绘在战后的日本那种信仰破灭伤痛对立的社会气氛。第一段是月子的公公旭方校长和儿子二郎之间的冷淡。在电影的开头呢，新婚主妇还有她的年轻丈夫在简单的小公寓里面过着幸福的生活，却在公公意外来访之后整个家庭的气氛骤然的改变了。相较于月子体贴的为公公做便当陪老人家聊天，二郎却显得尴尬不耐烦。 父子两人一盘棋下了三个晚上都没有下完，让满心想要靠近儿子却一而再再而三的碰软钉子的父亲感叹着，我简直就像小孩子每晚在等爸爸下班一样。一直到夜晚，月子劝二郎多少跟父亲有些互动，二郎才坦诚自己不想与父亲相处，原因是我没有办法忘记他送我出征的时候欢呼万岁的样子。原来是在大战中成长的年轻人，从小就被灌输了军国主义的思想，相信大和民族与对外侵略的正当，结果是所有人参与了一场既不正义也没有意义的战争，无数的生命就这样徒劳失去，曾经的光荣许诺最后证明全是幻影。身为被辜负的一代，他们对上一代的恨意难以消灭，而坚守着当年信仰的大人们以为自己忍耐了个人情感拼命付出，却在战后成了被时代谴责嘲弄的老人。那种失落与唏嘘感也正是这部电影当中要传递的信息之一。因为身为战后出生的日裔小说家石黑一雄，他许多的作品当中都有反思日本战争的主题。当一个人发现自己信仰了一辈子的理念如此轻易的就灰飞烟灭，那随之而来的冲击、否认、辩解，就是石黑一雄在作品当中处理最卓越之处。回到剧中的另外一个主要人物月子，他向二女儿尼基娓娓道说着发生在战后日本长崎的故事。在二战时经历原子弹爆炸后的第七年，长崎正努力从废墟当中重建。当时年轻的月子刚新婚，正怀着长女景子，她跟丈夫二郎过着看似平静幸福的生活。而在此时，月子在河畔认识了行为有些特立独行的单亲妈妈佐之子，还有她的女儿万里子。佐之子在战争后失去了一切，但不甘于传统日本社会的束缚，她认识了一名美国大兵，一心渴望着大兵能够带着他们母女移民国外，迎向新生活。而女儿万里子则是因为战争创伤，性格孤僻敏感，经常逃学，还声称自己总能看到一个神秘的黑衣女人。她的母亲佐之子为了追求爱情与自由，逐渐地忽略了女儿的心理异状。其实在月子对女儿讲述的故事中，她好像是扮演着一个陪伴者与旁观者的角色，但是随着故事接近尾声，就会发现在月子的回忆中出现了许多不自然而且前后矛盾的蛛丝马迹。一直到最后，电影才透过隐晦而且震撼的细节揭开了隐藏在月子记忆下的真相，那就是佐之子就是月子本人。因为在月子的潜意识中，他无法承受为了追求自己想要的移民英国的生活而忽略长女，最终导致长女自杀的强烈罪恶感。月子将这段不光彩、自私而且痛苦的过去移情到了一个虚构的女人佐之子的身上。这其中的蛛丝马迹就是月子的记忆错置。当回忆中的佐之子为了到美国狠心当着万里子的面把小猫扔进河里溺死的时候，现实中对应的其实是月子当年为了去英国忽略了长女景子的痛苦。还有他在回忆中谈到与佐之子母女去郊游的时候，他竟然脱口说出，我记得当时我对景子说，去英国后一切都会变好的。但是在他的故事里，那个小女孩明明应该叫做万里子。就是这一幕直接证实了月子是不可靠的叙事者。 我觉得《远山淡影》这部电影其实可以说是一首关于幸存者负疚感的悲歌。我从这部电影中感受到，在这充满遗憾、压抑和记忆错置的故事里，它与圣经当中关于人的罪行与全然的败坏，还有真理与谎言的挣扎，以及救赎和恩典的渴望，都有着很深刻的对话。这部电影最核心的心理机制就是，月子无法面对自己为了追求生活而间接害死女儿的罪疚感，于是他以虚假的回忆逃避自己的罪疚感。他是一个不可靠的叙事者，他对二女儿尼基所说的故事真假参半，甚至连他自己都被自己说服了。电影的片名叫《远山淡影》，是象征的那些被雾气遮蔽、看不清楚却真实存在的伤痛。长期的废墟、河边溺死的小猫、上吊自杀的女儿景子，都是在月子生命当中无法承受的重量。她的一生都在寻找新生活，但是她却带领女儿走向了死亡。这似乎也隐喻了人离开了生命的源头，靠自己寻找的出路，最终仍然是迷茫与死亡。我在想，如果这个故事可以有续篇的话，真希望能够有恩典的介入的情节。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在剧说故事里多多为你分享的是日本电影《远山淡影》。看着这部电影呢，就让我想到，人生如果没有基督救赎的恩典，一个被罪疚感吞噬的灵魂就只能够在绝望与自我欺骗中挣扎。月子用一生的浓雾去包裹他的伤口，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却是邀请我们走向光明，承认自己的全然败坏与无能为力，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将那份沉重的罪疚感彻底放下，才能得到真正的赦免与安息。今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在下一次天使夜未眠的节目中再会。
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尽。有时候我不知道前方。